听到听从有多远啊？其实听到听从，它除了经过我们的心，就是听就到信啊，信的这个话，信任这个话，然后马上就可以啊顺服或者是遵从的这个话语哈、啊，包括啊天父对我们的话语，还有是父母亲对孩子的话语的过程，应该是这样子的哈、啊。那啊，耶稣在山上宝训的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最后说，听到我的话就去行的人，等于说你听到了，听进去了就去行的人，那么他就会好像盖一个房子在磐石上一样啊，风吹水冲他都不会倒。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说，我们有神的话语真理的根基的时候，是要面对什么？是要面对这个暴风或者大水或者是一些冲击，这个都会有的，人生都会有的，也就是我们讲的苦难、啊、那上次我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苦难要成为我们成长的一种心智，难处要成为我们可以得胜啊的一个武器。圣经有讲哈、啊，要以它为武，以它为什么兵器啊？以它为兵器啊。所以我就从那里啊延展下来几点啊。我们谈到对儿女的啊这个管跟教的过程呢，那我们记得有四个点啊。那这四个点是从啊我们谈到这个有三个律。好，一个是规律，一个是纪律，一个是次律。这个几个律呢，一直在我们人生的，不管我年纪多大啊，我有我的规律，我有我的纪律，纪律跟人家相处的处群的这种关系的一些律啊，一些原则，到后来呢，会一定会在我们的自律，我的自己的这个意志上的这个律呢，会成熟。那个时候呢，就是我已经可以自己老练了，我已经自己可以独立了，而且呢不会走岔了。好，那我们现在已经讲到这个自律的范围，但是不管是自律或者我的意志上的一个老练呢，都还是在根基，还是在那个那个规定规律啦齁，或者纪律里面，好，从这里来表现出来的。那我上次跟大家提到说啊，我们会有一个成长的话，就是从信任，也就是信心，到德性，也就是性情。我们要养孩子的性情，培养他们的性情，也就是道德德性哈。然后呢，后来就有其他的了哈，就节制啊什么，这些都是在我们的最后这个自律的后面就往上面成长了哈。好，那我们稍微把这个再稍微有点点复习，因为我们谈到取舍。好，谈到取舍，那刚才有个姊妹的问到19岁的女儿的这个情感的问题，怎么帮助她取舍，那个问题是很实际的哈。那我希望我今天能够做一点解释，但是我先把这四点把它再复习一下，因为我们一直拉得很长了哈。好，当我们在管在教孩子的时候，第一个很需要的是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儿女用一种延迟满足，让他可以等，让他可以忍，知道说不是快就好或轻松就好，来经历他的人生的经验。所以刚才呢有两个姐妹的例子，就是很快，他们可能脑筋动得很快齁、哦、那刚好也有急的这个特性哈。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需要对我们的儿女的一个帮助，他该刹车就刹车，该走就走，也不要害怕啊。但是呢能静能动，这是我们从小要训练的，甚至我们到成熟了我们还是在训练，被训练啊。特别是神说等候的时候，就是在训练我们这个部分。所以这个又急又快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儿女哈，我现在就要，你知道吗？儿女的这个急跟快哈，他是跟谁学的呢？跟我们整个大环境，当然包括父母亲。好，我让你去洗澡，去洗了没？赶快去！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表达嘛，对不对？赶快去！你怎么还没做呢？不是只有孩子哦，包括我们的丈夫，或者我们的妻子，我们都会有这种很急很快的一种情绪里面的触动。那这种触动常常在发生的时候呢，无形中就会推动我们的儿女对于那个成效。你不要说父母好，光是我们现在这个微波炉好了，微波炉一分钟两分钟顶多四分钟好不好，一个派四分钟五分钟就出来了。上次我儿子的孩子在我家时候，牧师很喜欢买那个一种派齁，就是鸡肉派这样齁。他们都知道要烤几分钟，我都还不晓得。他们可以不用家人家煮给他吃了。哦，那个要几分钟，因为他也会看说明，他们可能也吃过齁。总是比我们用煮的还要调味，还要看火，还要在那边顾，来得方便多了。整个这个时代，整个我们的步调其实都在往神说你要等候，你要等得住，你要忍耐的这个方向，这是一种德性啊，背道而驰。所以呢，身为父母亲呢，好不好，我们要有一个意识哈，意识到说，特别是这个时代要意识到说，当我急的时候，当我很快的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我可能要为了我儿女的学习的关系，我也要慢下来。好，我们很强调说以身作则啊，那以身作则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以柔克刚，急跟快是一种刚性啊。一个小罪人生出来之后，所有的罪性里面有的他都有，只是我们还没有看到他的那个全貌而已。好，慢慢你就发现了，怎么那么喜欢争，怎么那么不听话，这个都是小罪人的那个啊。然后呢，他会有一个刚硬顽固的个性。我常说孩子有两个特性啊。我讲到孩子的时候，有时候成人也会有哈，一个是我们的顽梗，就是刚硬的心，刚硬的那个本性，那是罪性啊的原罪的罪性。那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不成熟。所以我们在教什么呢？我们在教他们成熟。那我们知道孩子要成熟是要时间的，给他们时间啊。我们不能叫什么助长，叫什么什么苗助长，
阿苗助长，
助长呀。 OK， 好，我们不能叫一直抽拔抽高了哈。你要等着他啊，等着他慢慢的几岁到几岁，他的身高、他的体重、他的智能各方面都是要时间，这是神给人的一种过程啊。动物可以生出来就挣扎一下就走路了，马上吸奶了，人就没办法。所以神给创造人的时候的他的自然的律，所谓的自然的律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就按着自然律来帮助我们的儿女成长。所以父母亲本身就要能够延迟等着看着儿女的成长。那么第二个就是要让他承担责任，这个是我觉得我们比较需要其实我本来没有要细讲了哈，但是后来我从大家的问题哈，我谢谢你们帮助我提问题，就帮助我更再一次想说，或者我们就应该要再多一点的一个讨论啊或学习哈。承担责任的话，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孩子长大到一定的年纪哦，你就一定会自己整理你的房间，你就一定会自己管理你的功课，或者你一定就这么大了好，一定就会主动什么，这一些都是属于德性的部分。 那么德性的部分是要教的，是要练习的。所以承担责任的部分呢，从小到大都一直在成长，我们都一直还在成长。像我现在哈，你不要以为我年纪那么大了，还有很多责任我担不起的，可是我神也在帮助我。那你一成长就觉得哎呀我不错了耶。以前哈，我的孩子要去找医生打预防针，我从来不去的，因为我很怕打针，我连自己都要逃避打针，所以每次打预防针一定是牧师出马啊，我甚至不去看的啊。像妈咪在打她的那个胰岛素的时候，我眼睛都不敢看的，就是这样，我没办法啊。但是当我每一次去被抽血哈，以前我是连家庭医生都没有，然后我也很庆幸我不用去找医生，可是没有办法，就有一天就突然间发作这个红斑性狼疮，就要开始我的这个很惧怕的，我很不成熟了，真的很不成熟啊的这个领域。我小时候我爸爸甚至帮我去拿那个预防针证明，因为他有医生的朋友，我就不用打针啊。你看他是这样宠的哈，这样也不对哈，不是我爸爸什么都很完美哈，以至于我现在没有训练到有那种勇气好，那种担待好。那当我现在去面对一个抽血的时候，我心里面是感觉好像哎，我长大了耶，我可以这样子，虽然还是很紧张，可是我已经可以啊，可以担待这个责任了。以前的话可能还要说哎呀你谁跟我去，现在我可以自己进去了好。所以其实一个人在担待责任是代表自己的一个承受度的时候呢，这个不管是多大的一个啊学习啊，就是不管他年纪多大，从小到大都是一个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的，觉得自己是很有能力的，是这种成就啊。神给人就是这样，要承担责任。比如说像在我的女儿的那个老四，每一次妈妈一说准备吃饭了，你知道谁跑在前面？老幺跑在前面，不是跑到饭桌去坐下来，他跑去做什么？跑去那个拿餐具的地方，他就站在那里等着他妈妈把餐具给他，他就拿着，有时候拿着会掉下去没关系，拿着就去开始去分到每一个人都有。所以他现在在我家，有时候孩子们来这边吃一个庆生蛋糕，他也是那个第一个跑去拿这个餐具要给他们的，就分给大家。这个就是承担责任，不管他做的好不好，小的时候有小的时候做的那个方式，大的时候有大的时候那个承担的那个能耐都不一样，但是他们需要付出。在家里面没有一个人是纯享受的，除非他是那个还要靠你吃靠你抱靠你换尿布的那一个，那没办法，那个是神给他们的一个黄金时期啊，神给我们的婴儿的黄金时期，大概有我都忘记了，大概一两年吧，是不是啊？要完全到自己可以上厕所啊，可以自己穿衣服啊，哈、哦，那不一样了哈、哦。有时候孩子的那个成长度不一样，那他们那个纯享受的时间是有一段时间的。好、哦，一方面那个时间是在帮助妈妈，特别是妈妈跟孩子的连结，就好像那个脐带还是在那里一样。接下来他就开始学习独立，开始要承担责任。如果他脚可以放到裤子里面去，你就不要蹲下来，还要帮他拉上来，这是这个意思啊。那当然，大的有大的责任啊，所以呢，这个都是一辈子要继续的成长的啊。承担责任是一个付出哈、啊。那当我们在陪着孩子在承担责任这个部分的成长的时候呢，我们要常常去提醒他，我们要帮助他。而不是说你又没做了，好，我们要提醒他说，诶，你是不是什么还没有做好呢？用一个方式，很温和，以柔克刚的那个柔的方式来提醒他说你还没做哦，好，然后再给他机会。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经验，好，如果我没有做的话，像我过去怎么样，我觉得我们过去的不成熟的经验，我们的失败的经验，我们过去我们一个不成熟的那些很幼稚的也都有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忘记我们是从孩子长过来的哈，不是一下就长到现在那么的一个成人哈。我在这里稍微强调一下，对不起，有点帮我记得我讲到哪里，有一个我要补充的哈，我怕你们误解。以前我跟你说 父母亲不要把自己的梦，自己没有的，希望自己的儿女来圆他的梦啊，我们谈过了。好，因为呢，这样对对方呢没有尊重，他们要吗？他们能 enjoy 吗？你很想弹钢琴哈，然后不是不能学弹钢琴哈，而是说不要把自己的梦强加在自己儿女的梦。但是并不代表说我过去没有长好的部分，哎呀，这个部分哈，比如说像我刚才讲说我很怕打针，那我就不用在意我的孩子需要去面对这个，你们懂我的意思吗？过去我没有被培养的德性，我就更要让我的，因为我吃亏了嘛，那我就让我的孩子能够有我的，我没有的，我希望能够给他，让他更成全，更健康。这样有没有让你们分别我两个意思？我这样讲清楚吗，刘磊？
清楚，我觉得挺清楚的。
好的，好。等于说，如果那属于应该成长，我没有成长的，那我不能说，哎呀，没关系，妈妈也是这样，就这样也没关系，不能这样。但是不要把自己那个理想中没有达到的梦，强迫在要孩子去圆我的梦，这是我两个不一样的啊，这个意思哈。
我可以讲一句吗，师母？
好的。
有一个妈妈讲说，她先生因为他没有读大学，他过了也很好，所以他就是。就是没有那个没有机会上，所以当那个妈妈注重孩子教育，这个爸说，哎，我都没有，根本也没有上大学，高中就是很低，我现在过得很好，所以你不用去管他的学习。我想大概跟这个有异曲同工之
处。是的，是的，是的。以前牧师也讲过这样的话，牧师在讲说，就在讲孩子在念了哈，念说孩子，哎呀，这个没有这个怎么样哈，后来他自己就讲说。哎呀，说回来，我以前也没有他们那么好啊，他就自己这样讲，因为他是很诚实的人呐、啊，呀、yeah, ，
所以可能对教育我们就比较了解，就是说不能说以前你没有教育我就不管，
yeah,
可能有时候我们对品格就会放过去， yeah, 对这个品格方面，嗯，
呀、yeah, ，我们就单一性的就在对这个孩子的教育分数，
自
呀， yeah, 把它放成一个好像一个怎么讲呢？
唯一的
就把人生都等于是只有这个了，好像有了这个其他一切都没有问题了，那等到时间到的时候，问题来的时候就有点措手不及，好，不要那么的狭隘的说，我们没有在否认什么的重要性，受教育的重要，叫学习的重要性，好，那钢琴要弹得好，但是弹得好当中，弹钢琴学钢琴有它很好的一个训练，很享受的，享受音乐的这样的啊一个，因为他已经很多很多他的功课了哈、啊，那还要他在学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应该是要帮助他来缓冲他的重担，而不是在加重他的重担。无形中，如果你加重孩子重担，也在加重自己的重担。这是我们以前谈过了哈、啊。好，所以这个对于这责任的问题呢，我们要引导。我们要提醒他是必要的，以后成人之后，婚姻里面当父亲当母亲都要承担责任的。我记得第一次我的儿子抱了女儿的时候不敢抱他老大，然后呢媳妇跟我告状说他都没有跟他换过尿布，那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呢换尿布也没有那么难，我就跟他谈了，然后到后来他跟他一定要去参与了，所以这个也是一样啊，他已经当个爸爸了，从来没有做过的，他现在就要做啊，这个都是，那如果他没有责任感的话，他讲这是妈妈的事情，这样就会产生一些问题了，好，那么这个承担责任的时候呢，我们是要帮助他们，而不是在抓他们的错，你看又没做了，那个没做了。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对于这个他不承担责任的时候，我们用尽的办法，我们已经给他很忍耐的去带领他了。那有一个很好的方法，让他们承担那个没有尽责任的后果。为什么我要提出来？因为这是我们东方人比较难的部分。你们认为呢？刘磊，你认为呢？特别是母亲，特别是母亲，很不忍心。他没有做，你一面念他，一面自己在帮他做。
我们是那个 bail out， 老是 bail out 这个孩子。
其实哈，孩子承担责任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去承担他的后果。你讲也不听，你劝他也没办法哈，因为孩子不是生出来就喜欢负责任的，你要了解到这一点，他是学来的。当然不是过分的去承担重担，不这个意思哈，那他应该要负责就要负责任。所以呢，让他从他不做的，你尽量去提醒他，好。然后呢，跟他一起来想办法。比如说了哈，我这样讲一个实例哈，比如说一个孩子功课没做哈，那到因为他时间可能没有规划好啊，通常没有承担责任哈，有很多因素，其中大概孩子不成熟之后哈，他不太会规划时间，很容易就把那个啊。不重要的先做，或者是喜欢的先做，然后重要就没有做了。好，那我们也不能老是好像他是机器人，我们就一点两点三点然后这边打勾有没有做，也不能老是这样，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独立了。好，那到一个地步呢，当然这个有它的阶段性的，到一个地步呢应该做的时候没有做，恋情也是一样了。好，那你可以跟他商量哈，你说你现在没做那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就跟你讲可能发生什么事情，那你还没有办法弥补，或许他就开始想着那我明天早上早一点起来好了。你说好，那如果万一你起不来的时候呢，我叫你起不来怎么办，就跟他讨论这件事情。那如果到后来他想的办法他自己都不做，到时候就耍赖了，那你就让他去面对老师。甚至有一个教育家他说他的孩子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一定要到家里的垃圾，然后呢就准备好要上学。那个名字我一下忘记了，你应该听过这个故事，妈妈以前常讲。然后呢因为他拖了他那个到垃圾的时间，他要走了，妈妈说回来垃圾还没有到，所以他就回去到垃圾。可是一到垃圾呢，爸爸要载他去学校的时间已经到了，爸爸就一直按喇叭，然后他就很急的要到垃圾，可是时间超过了，因为他过去有这个现象，所以那一天呢他爸爸说我就决定让他承担这个责任，他就开走了，因为他要去上班。然后从那天之后他就学到了，首先他要想办法到这个学校去，家里面不容许他那天不去的哈，他一定要想办法，怎么想办法的我过程我忘记了。第二个，他一去的话他要去跟老师交代我怎么迟到的。所以从此以后他说我的孩子已经学到要对他的时间的规划负责任。所以这是第二点，承担责任。然后呢我们要学习到慢慢我们发现我们的孩子就没有那种才能，我们就面对现实哈。别人有的我们不一定要有，你就是你，你很个别，你很 special 的，你很特别的，很宝贝的，就不要再做梦了。那你要孩子不要再做梦，请家长不要再做梦，请我们不要帮他们筑很多梦，我希望我的孩子做这个做那个。以前我的儿子是星期天生的，有一个宣教士说哎呀星期天生的真好，以后就要成为传道人。我就记得那句话，我心里也很高兴，因为心里面最希望就我的孩子可以成为传道人。那等啊等啊的，好，那我就看着看着看来好像没希望了哈。我女儿本来也很想当宣教师，可是呢后来就结婚，就带了四个孩子，但他们都是在一个很基本的就是靠近神或者依靠神的情况下面，但是并没有，我每次听到人家说他的孩子去做牧师的时候，哎呀我真的是心里面是觉得很羡慕的哈。以前那个唐牧师哈，他的妈妈其实是我有点像我培训出来的哈，那他妈妈是师母啊，然后他的儿子又当牧师，我说哎呀这个我真是太羡慕你了哈。我跟他讲过啊，我觉得这是我没有的哈，但是呢我也不能把我要的就压在他们的身上啊，百般的安排计划帮他成全我的梦，不是这样的。所以要面对现实，我也要面对现实，他们也要面对现实啊。当然啊，我想我们从来不给他这个压力了。或许你们的压力是给他 有一个最好的学校，那个没有错哈，让他们成为自优生怎么样，但是我的压力是希望他能够往这个服侍神的方向，但是呢都我也落空了，也没有啊。好，那啊，这个我们就讲到这里。到后来我们讲到取舍啊，那取舍呢，我们有几点啊，怎么样能够容易取舍？就是啊，主从的认定啊，这个你先不用秀，没关系，我们下次再继续讲轻重的取舍啊，还有这个灵域之战，这个取舍的时候，我们要经过这些过程来学习成长哈。好，那我先在这里先回答一下那个姊妹的问题，19岁的孩子的这个感情的事情哈。我们都知道，一个年轻人到他啊成熟的时候呢，他的情窦初开呢，他会对异性给他有吸引力，或者是他们啊有这个恋爱的经验，这个都是正常的，我们都知道这是正常的哈。但是我们要知道说，在那个年纪的时候，我们父母亲的角色是什么？一样是父母亲，一样我们有权柄，一样我们有我们的啊规律。什么叫规律？我家的孩子有一些规定的，比如说你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就不可以有哪些规定啊，比如说像我们家以前就是说不可以单独啊，单独在哪一个房间里面，类似这样哈。那我也会也跟他们谈说，我希望你们大概几岁以后再开始去想说啊，要我跟他们谈了，问他们说你们认为什么时候谈恋爱比较好啊，这样哈。那他们也会谈他们的想法哈。那后来呢，就后来我发现我的孩子对于谈恋爱这个部分呢是比较沉稳的，比较没有冲动的哈。所以我也很感谢神，我享受了那一段那种让我没有很焦急哈，跟他们上上下下这样的一个经历哈。通常的话，父母亲一看到又听到或者是意识到我们的儿女有情感上的一种表达，或者是对象，或者是有这种动作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好像草木皆兵，我们就觉得非常警惕或很紧张，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婚姻不是儿戏哈。那我们要有我们的规律，我们家的纪律，我们家的规律哈，就是我们家有什么，我们是一定要这样子的，这个是一个原则，也是从圣经来的原则。好，那么再来呢，我们有那个处群里面的纪律，这个纪律是什么呢？陪着孩子跟他有沟通哈，我觉得这个跟让孩子可以听进去或者是守住原则有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过去我们有很多妈妈们都在表达哈，非常好的就是能够沟通，那个线要连接着，不管怎么样，不管他做的事情，他说的话，他的表现有没有合理的想法，他都可以敞开来跟你谈。我妈妈是算是很年纪就是比较前一代的哈，我妈妈都会跟我比如说呢，像我那个时候认识许牧师的时候，他就会跟我想要探讨说，诶，这个男人到底好不好啊，可不可靠啊，他说什么话啊，他都会问我，那我也跟他讲啊，就是他那时候他是算是很年纪很大的一个妈妈了哈。可是我觉得这个沟通关系是很重要的，你要知道你不是要辖制他什么都按照你的想法，但是你要知道他在想什么，请你一定要理解，进入他的思想里面，也要进入他的感觉里面，跟他同理说，哎呀，这个时候的他情感是很敏感的，然后他到底在担心什么，或者他是在好，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当中呢就跟他讲一下我们过去的经验，好，像我那个时候就有不成熟的地方怎么样，然后也跟他讨论说，万一这样子，如果他是这样的一个孩子，这个背景的话，万一以后怎么样，那你会怎么想法？跟他有一个，在这个我们刚下一次我们要谈的那个，把眼光，把那个视野要帮他拉长，那就是上次那个麦克阿瑟的这个祷告里面，让他有一个更宽阔的一个视野，好，更长远的一个视野，知道说我要有更多的一个想法跟计划，而不是只有现在。好，这个我们下次再来谈好了。好，那我就先今天就先复习到这里。那么今天我主要重点再放在说我们那个训练孩子的责任感这个方面，我们真的是需要加强。然后里面有一点就是我们要看到孩子的进步要鼓励他，好，然后 最重要的让孩子承受那个后果，不要老是要帮他担待，这样的话他就会没有能力，他就不会更刚强。好的，那么先讲到这里好吗？